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你有拯救的能力，但是你也计划一切，使人经过试验幽谷的时候，你与他们同在，也与我们同在，但是叫我们在试验幽谷里学到一些十字架的功课。求主叫我们看见，从历史中我们也学到功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八国联军和杀害基督徒都是在北方，怎么南方没有呢？大家知道什么缘故吧？你们有没有看余崇恩所写的书？他里面写出来了，原来当清朝末年的时候，只有两个发报机，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南京。慈禧下令说杀南方的也杀南方。那么这个电报从北京打到南京的时候，这两个发报员一看，就把是这个是也杀宣教士，把那个杀字拿掉了，变成了保护宣教士，说他没被杀。等着事后了，慈禧太后发现，哎，怎么会，究竟怎么会南方没有西教士被杀呢？痛定思痛的以后，他说我当时我下令啊，结果一查是这两个没翻译，这两个都一起斩头，这是无名的殉道者，是吧？所以这个事情普一般历史没有，这我相信你们的书里边也没有，这是你要从不同的书里边找出来的材料。好，那么中国教会既然遭受到这个这么大的冲击，就开始自己独立，所以当时间就有开始华人的教会，那么就开始改名字叫中华基督教会，在1919年之后开始叫中华基督教会。所以西方宣教士开明的人一致赞同改名叫做中华基督教会，长老会的人首先反应，但是浸信会、圣公会、宣道会，还有许多的别的会，尊道会、卫理公会都不加入，他们没有加入。所以你等于李托生一出来说公会是罪，这一些的公会来的从外国来都是罪，所以大家很多人跟了李少爱李托生，你不要怪他。所以这关于这个人的爱国心、民族性的心，怎样与天性、老旧人、罪性分开，这些问题到现在我还是在研究中。因为我自己的心里明白，你今天叫我去日本，我还是不喜欢去。我父亲被日本炸弹炸死的嘛，所以看见日本人心里总有一个疙瘩。我不恨你，我也不打你，我这么多年来三个以上的日本人跪在我的面前向我认错，他说我们的国家不能向你认错，我代表我个人向你认错，我们不该杀，不该去争，不该做。那1919年之后，22年，当时间在中国西方的工会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各处开小学、中学、大学、医学院。我已经讲过了，这个圣经学院，但是到处开医院、大学。开大学的明显的，北部有燕京大学，斯图雷登在，然后清华大学，在华东的有东吴大学，又有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 在南方的啊，在现在在福建，福建有那个协和大学。到了广东有什么大学？岭南大学。到了华西有华西大学，到了汉口有华中大学，南京有金陵大学，山西有山西大学。山西大学这个我要特别提出来，因为当八国联军来之后不是赔款吗？赔款了40000000银子，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才40000000，每一个人付这1两银子，连我也付了，因为我那时候我虽然小孩子嘛，也是其中的一个，40000多呀。那么首先发动的内地会不要，当时间在西方工会当中最有名的一个西国教叫李提马泰 Timothy Richard， 提马泰 Richard， 这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大宣教师，怎么大法，又有属灵的眼光，又有政治的眼光，像是一个大的政治家一样，勇勇大土。他首当山东大旱的时候，旱灾，他把自己的钱全部拿出来，教会的钱拿出来，向上海、向各地的领事馆去募捐，救了至少救了1500000人。等到是过了两年，山西大荒的时候，他也去，当时间他们不给的话，他就去亲自见找李鸿章。李鸿章当然就找西岐太后，让他去合办，所以当时间合办，很多的饥民呢、啊，那真是街上的尸首堆在那里，没有人去盖、去掩埋的。为什么掩骨？因为根本自己都没有饭吃，自己生命不保，哪有力气啊？这个好像竹签586年，巴比伦人包围了耶路撒冷。两年的功夫没有东西吃，他们用金骨子一筐金子吊在城墙的底下换一筐子的粮食吃，在马厩的里边养马的地方，这马不是把这个这些粮食弄在地上吗？他们把那些地上经过尿经过人脚踩的拿来洗洗煮着吃，最后没办法吃，被死交换孩子来吃。这两次诸侯70年也是个同样的情形啊！哦，你们看谁呀、啊？看要看现代的书的话，没有这个要看的话，还是 Josephus 的书，约瑟夫的书，你们可以看到。当时间的记录。好，那我们再讲回中国。那么是这个旱灾死亡这么多人，李提马泰就什么去救。当时间八国联军赔的款，李提马泰说我们不用帮助中国，所以山西大学第一个学校是他那笔钱建的，直到今天他们还纪念他。后来这个清朝政府送要给他官做，他不要；给他做石碑，他也不要，什么都不要。离他提摩太是很重要的，有两个人新派的，有大度量，算是大政治家，这样的一个人，离他提摩太，还有一个叫安兰亚，这是在中国。奠定中国士林文字广学会文字的一个重要的宣教师，阿伦亚 Allen A L L E N Y O U N G 阿伦亚，他们这一个人的两本书传记我都看，心受很受感动。他们真是来到中国做宣教师，是为着中国人而来的。因为由于这个背景，人家反抗。1922年，世界基督徒学生联合会要在中国开会，就租用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当然答应了，因为这些教会大学都是他办的啊，他们办的。除了这个之外，我刚刚讲的那些大学之外，还有如显、明显啊，明显是在山西办的，明显出了不少的人，孙西孔祥熙这帮人就是那学校，我的祖父在那里教，我的叔父在那里教书。那么这些的学校产生了很多的基督徒，在这里我特别讲到迪考文所做的，除了他翻译圣经之外，迪考文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就是办大学训练中学生的教员，所有的他招的学生那个时候不拿学费还吃钱供给，答应一件事，你一定一生有饭吃的，毕业之后到各个中学里做教员，要传扬耶稣。所以当时间出了各大学，各是神经学圣经学院开始办理，在各地也有中学，比方说在湖南的富乡，湖南的这个其他的学校，在汉口的学校，到处都有，南京金陵中学多得很，不胜数。我就是一个贵格会所办的中学毕业的，我父亲就是中学的校长，做了很多年。他这个政策很好，就造就了许多许多的教员。这些教员教书教到一个地步，熟悉了。我父亲一生后半生教书，从来不带课本的，全部背下来。所以他常对我讲：“你看我教书不带课本，背下来，你将来做事要这样。”所以我今天我要背下来。是的确受这个影响。我也盼望你们除了讲道之外要背下来啊。今天我讲道不带讲稿的，我一直是这样。我教书也很，那我有啊，我都有在这里，所以我劝大家去看，要学习这个方法。你方便吗？你一直用你的 eye contact 看到人在讲，不然的话你在这是这个我不大喜欢这样教学的。我从前在不同的大学读书啊，我读9年书嘛，遇见不同的教授，有的教授说他对一句你在下面写一句，我说你为什么不应给我呢？就算了嘛，我看他们都是这样的。所以我是 lecture 方式，我你们看，其实我的材料都在这个里边，但是呢我这样讲你们容易听得清楚而有兴趣啊。好，那么既然这样，在清华大学要办一个西方基督教大学的联会，因为中国人五四运动之后有一种的反洋的心理很严重，这个反洋的心理啊，五四运动胡适之是吧，哎，还有什么学者你能记得到的五四运动的这哪一个？神都秀。还有呢，有一个刘半农，你没听过啊？当时间争持一个问题，中学为用还是中学为体？
中学为体
啊，他是那个时代的争论，我们不必争论。中学为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体。刘半农嘛，刘半农同陈独秀啊、胡适之啊，他们来往之间辩论嘛。所以这个空气之下，当时间清华的他们就来了一个反基督教同盟大会，你有世界基督徒的联合会，我们也反基督教同盟大会。胡适之当时间站在那，他比较温和一点。吴志辉，你们听过吴志辉吧？这个老糊涂，他写的表示耶稣是谁，你是个谁？他不是讲谁，耶稣是个什么东西，这样你讲的。谁来辩论呢？当时间有一个人编 浸信会的真光杂志，叫什么名字？叫张怡静，张工厂长，张怡静，镜子的镜，镜子的镜，张怡静。这个人的文集和也可看很长时间，他辩论，哇，像王精卫，王精卫也写文章，吴志慧写文章，像陈独秀、刘半农都写，都是骂基督教，所以是风声鹤唳，基督教岌岌可危，叫他们完全要拉倒，但是神保守。连真耶稣教会都辩论了，参与了真耶稣教会，所以讲真耶稣教会呢，今天下午我要趁这个时候把真耶稣教会发展史，也是要把这个王明道、杨少棠他们的事情，对吧？赵军学生运动四个重要的信息盘，今天下午把它讲完。以后我要同大家讲讲小牧人训练的四大宗旨啊。啊，那么当时间是就他们反对在清华，但是无论这样，西方的教务说我们一定要在清华，就引起了这个运动。好，这是这个时候。现在我要特别提出一个年代出来，特别的是1925年，这个年是现代的，我所讲的1900年到1949年中间的分水岭是1925年。怎么会1925年的呢？那我们知道王明道是生在1900年，这个谁呢？宋尚杰生在什么时候啊？03年，对。那么请问杨少棠是1898年生的，还有什么人呢？王载是1895年生的。所以这个年代，这个纪念之内，生下了与我们近代华人教会历史、教会的运动和宣教的运动有极大的关系。三大巨人，这是赖恩勇 Mr. Liar 他所写的，这三个人都是1900年左后生的。当然李德生是这个时代，你们觉得还有谁呀？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人。好，那么在1925年，在这个空气之下，王载同一些教会举办了一个培灵会，特别聚会。是请的是谁呢？请的在日本的一个英国宣教士，叫 Piaget 法国名字啊， Piaget WilksWELKS Wilkes， 他的工作在日本很难，因为日本人呢，我得举一个小事，他们日本人的礼貌太厉害了。你说你要信耶稣，举一个躬；你要来再来，又举了个躬。所以宣教士讲啊，我情愿同中国人吵架，不愿意同日本人谈话。他们很有礼貌嘛，但是你要信耶稣，鞠一个躬来，你真的信不了？你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我不信，我就不要相信耶稣教。耶稣教是外国教，至少他能知道你的态度。所以我听着在日本的一些美国宣教士都说，我们喜欢你们中国人，你们中国人啊，要信就信，要不信就不信，要反对就反对。你反对我们也知道，你信我们也知道，我们好知道有一点嘛数。所以在那里工作很不容易，因为有一个党 Hook 在日本开了一个 Japan Bible College， 结果我去讲到，他们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喜欢你们中国学生， 来了以后表态表得很清楚，他说我在这里这些学生当中实际工作回来报告，说好多人好多人去找，一个人也找不到。你们很客气吗？好，那么 Piaget Wilkes 带来上海讲到圣灵大大做工，当时间一大批的青年人奉献做传道，王载替他翻译。那王载赫人你们知道吧，我讲李林旺大家知道吧，他就是鱼池渡江到悔改的其中的一个人，起先也同李托生走一样的道路，后来分道扬镳。李托生是走的地方教会路线，这个李林旺是走教会路线，一般的公会的路线，所以他在各地去领会去讲道。那么其他的人呢，当时王赤是他的弟弟，也同王载走一样的道路，廖少逊、吴中杰、陈泽信这一班的人都是跟李托生的，所以后来这些都是李托生手下的大将。那么1925年也是李托生蒙恩的时代，因为李托生25岁了，这个时候差不多25岁，他就到这个加一名牧师那里学习，他也开始读英文书，他的英文很好，这一点呢我们不能不佩服。李托生虽然他只有高中学生的程度，但他自己下苦功，他的英文很好。我听他讲话，哇，他在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在那个他们西国教师面前完全用英语谈话，并且他在英国开始被 convention 里讲到，人家给记录了他之后替他修改，至少他有基本的东西嘛。所以我劝大家，为着你做传道好好读英文，你不读英文的话根本许多的树林的书籍许多的材料你找不到，靠中国人那是二手货，为什么不读原来的东西啊？那他是23岁，大概1923年，带着霍寿恩从英国带来的书，跑到这个福州的城外的孤岭山上，冬天上去一个人读书。这个人也有点干劲儿啊，是啊，一个人做事要有点干劲儿，要有点傻劲儿，我觉得傻劲儿。我自己我觉得我就是个傻人，怎么会录出500一十篇的 VCD 呢？那不是傻瓜。一个人躲在一个房里边，就是一个人讲，每天讲5个钟头，是不是？为什么不跑出去玩呢？不是傻来傻去，哎，我们要有为主要一个傻劲儿，阿门吧。感谢主，所以我已经杀到85了，还要继续杀下去。那其中悔改的有谁呢？第一个纪之文，那你们知道纪之文，纪言纪言史纪，纪志志向的史，志文字的文，后来是中国的大分行家，影响中国教会很大。现在在美国的圣道堂、香港的圣道堂、台湾的圣道堂都是他建立的，他也建立了几个孤儿院，他会干。第二个，去年他才过世，100岁了才过世，99岁，蓝如熙校长，蓝是兰花的蓝，如是如同的如，溪水的溪，蓝如溪校长，他是伯特利神学院的校长，一直从30岁做，一直做到他退休。他是我的老师，我很钦佩他，人会很虔诚，也很诚恳。请注意，注意，我不是有偏见。过去时代神所用的姊妹们， 姜维珍像是霍寿英、霍寿生、李颂德，还有这个在重庆时代胡月宇，一大批人，从这些姊妹们没有一个要求要封作女牧师的，我最佩服这一点。焦维珍也是嘛，那我不说你今天封牧师是不对，我不讲，我不说，但是这些姊妹为主所用，不争取头衔，现在你又争取了头衔，哎，我为你感谢主。但是呢，我们为主做工的人注意，千万不要争取头衔。头衔你得来的可以，有一个期间在中国教会里买卖博士学位大行其道，带头的是谁呀？是苏泽阳。我要讲出的人现在与我们在这边有教会有关系的，我当时就反对这个事，哇，我得罪了人。吴永长老都讲，你牧师你不要讲了，太多人去买了。因为在美国呢，就在 Modesto 你可以花100块钱买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他不信，但是为着这个吃效基督教，他买了一个 THD 100块美金挂在狗的头上，金子上。那我说你干什么？哎，那我的狗也是博士学位嘛，神学博士。真的，我脑袋很，我心的很。那这点是我们要注意，为主做工要求实在，要务实，不要求那些虚浮的东西。要去读博士学位，好好去读一个。你不要读的话，不要去买，因为现在在美国还是可以买得到。但是后来那个人坐了几年监牢，那么他买，还有在英国有一个叫做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这个学校根本没有。我听说之后，我就到英国去调查。当然英国去调查是结果呢，哎，找到这个学校原来是个邮箱大学。但是你花100块美金就买到一个博士学位，在纽约也有，在这个Florida 也有，他给你 Doctor of Psychology， 这都是用100块钱就可以买到的。现在也许涨价了吧？我不知道。啊？那当然不合法，美国不承认的，政府不承认，不合法是犯法。后来查出来做监牢嘛。因为你怎么可以买卖学位呢？不像听说在大陆现在也是没有学位可以买
卖。有人送学位的，
这个哦，送学位不同了。因为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送你一个学位，你要不要？当然要了。哈佛大学哪能轻易送？好，剑道神学100周年纪念，从来没有送过一个博士学位，结果送给谁啊？送给陈忠道，这是荣誉啊。这个要，我也有人送过嘛，不过我不讲就是了，因为我自己真正读了，那么所以也无所谓了，人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那么在那一批的人当中，还有一个神学院叫做陆选姊妹在大陆上，这个人做过几个神学院的教务主任，陆是陆放翁的陆。玄是一个玉字旁，一个玄风的玄。还有胡美林，现在退休在帕萨迪纳，90多岁的人了，都是那个时代奉献的啊。朱桂生，你们大概没听见过这个人，这一个人在国内做宣教时，他是第一个人。他在上海被派到哈尔滨去，离开家4年的功夫。在哈尔滨建立了一个教会，他离开时候是92个信徒。他的女儿今年差不多就80多岁，快90岁的人，是住在巴西，所以我办基督工人神学院，他是董事一个，所以他的事情，所以朱桂生的事我写了，写他的小传。 那么朱桂生在哪个时代？朱桂生在上海是一个神所用的牧师。那么还有其他的人我就不讲，这是中国教会划时代的一个分水岭。这是我个人，因为中国是从1900年到1949年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从那时候开始起，中国真正的奉行家、培灵家从那时候开启的。那现在呢，我要讲几句，既然提到奉行家和培灵家、布道家，我们把这个东西分一分。因为梁嘉林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奉行家》，他用我的夜景天明里面的材料，他对于奉行家的定义我不赞同，不但我不赞同，很多人不赞同。那么他看低了这一种的恩赐。那在过去神所用的人当中啊，他有不同的人，现在人一塌糊涂都叫他奉行家，奉家错了。陈崇贵是布道家，王明道是结晶家，贾一鸣是结晶家，奉行家是宋尚杰，是季志文，布道家是赵时光，周志宇结晶家，周志宇不是复兴的，你要听他讲到上国的大口吹的，那么怎么奉行啊？奉行是叫人兴奋起来，对吧？所以这个是那一个时代神所用的。周志宇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吧？神也用他，他是香港圣经神学院的院长啊，做了多年呢、啊。他是中国的勉励会的会长啊，中国国内布道会的会长、啊。所以丁立美立了这个团体之后，那么他负责任的、啊。所以这个周志宇也是个很重要的，周是周朝的周，志是志宇的志啊，一志于什么志字。周之鱼，鱼是大禹治水的禹。这一版的人工作不同。培灵家是谁？黄元素。黄是大头王，元是元朝的元，素是素材的素。这才是培灵家。谁是培灵家？尼陀僧。他真是培灵。尼陀僧手下的机缘大将都是培灵家，像是兰芝仪，像是江守道，都是在培灵的方面。那么有什么分别呢？布道家是传福音，培灵家是讲灵命的深一度的东西。在国内培灵家成绩贵，成绩贵，成就是成功的成，贵就是归家的归，成绩绩是寄居的寄，成他是培灵家，他是培灵家，他是死在江台上。滕金辉牧师的父亲也是死在江台上，头一个礼拜在江台上昏倒，第二个礼拜天一直昏迷，然后过世了。他也是因为他的父亲也是一个传道人，他的父亲和我父亲同学，在广文大学，就是地考文办的学校。那么1925年，同时也是尼陀僧开始建立他的工作，也是山东大复兴的进行开始。因为人问山东大复兴什么时候，就在1925年，因为1920年我生的那一年是中国大水大淹，长江决口，黄河也决口。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王杨义成牧师才问马昭瑞，请问一个人怎么得能力的？是在那一个时代。到了1931年的时候，那正是中国不惜奋兴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期间了。就是只有多少？只有7年。1938年以后，抗战以后，这个东西就逐渐停下来。因为 这个赵世光，因为这个在当时间共军进了上海之后，大家庆贺热闹的时候，他偷偷跑掉。他跑得有智慧，跑掉好，不然的话没有今天的林良堂。那我为什么他这个谁赵世光是不打，是不打架。哇，在上海当时间听戏听梅兰芳，听到听赵世光。哇，他真是当时间我听他讲到也是的，他这个手讲到抖抖的啊，哎，这扎扎嘴，但是他的东西很风趣的啊，你听他讲到不会打瞌睡的，费心家的讲到没有你想睡觉，你要有睡觉的恩赐才能睡的。我们现在你讲到你讲讲后头人睡着了，所以我的讲到的风趣幽默是跟这些人学来的，跟这些分心家学的。那我就观察他们，他们用什么故事，用什么动作，用什么口吻揣摩，因为我不会讲到嘛。那个时代人家有没有参考书，我只看过一本书，就是开始说是王明道的临时即刊，那我们还没讲到王明道的事啊。那么把这个分水岭到了1938年之后，这个山东大复兴达到最高峰，1938年奋兴也达到最高峰，因为1938年之后所有的占领区日本人占领地方都不能开大会，所以谁呢，宋尚杰就往南洋去跑，而王载也带着人同这副民，大家知道我讲这副民听过这个名字没，叫 Dr. Jeffrey， 他是广西宣道会西柴会的主席，他有一天站起来对那些同工们讲，他说同工们，我昨天在夜中神在梦中指示我，我要离开广西，他说我看见一些土人，但是怎么搞土人的血都涂在我的手上，我一直拿水洗洗洗不掉，洗不掉我就醒了，神说你欠土人的债，所以他阻止了宣道会到越南去，所以见到的学生一大批跟着去了。那么王载呢就带着人到哪去啊，到印度尼西亚，其他的人就到了这个越南，还有 Cambodia， 还有一个什么国家，小国家，老挝，对，把那边的传达门打开。这个是谁？那么这副民怎么死的呢？中日之战被他们日军到了印尼了，到了印尼之后把他下在监牢里，等着胜利的那一前一天他死。这个 Jeffrey 呢是一个真是大雄才大略的人，同他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做小事。那我讲一个比方，大家听过刘福群牧师吧，剑道的院长的刘福群，
外国人。
但是 William Newber 他替学生办移民局，直接跑去见这个什么，见那个移民局局长，香港的移民局局长，哇，大摇大摆的进去了。那么他走了之后，宣教士西国的教士做院长了，学生说请你帮我介绍。好，他到那里排长轮队，一直排了一天才能去见移民官。这个就不一样。那这个Newber 呢，人家说他是万金油胡牌的，你们懂什么叫做胡牌吧？重的，我笑我自己，因为我有时候办事也用这个方法。你大摇大进，谁知道你是九级？哦，至少人你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你就是哎，我要见院长，我就要见科长。他们不知道你是究极吗？好，所以很多是本钱。 我最后一次能拿到中国的护照离开大陆就是这样。那时候真是因为国民政府逃了散了，那我去找，找到了之后那先生说你来做什么，我要护照。哎，不成啊，护照这个没有人，科长局长都不在。我说还有那司长是吧，在哪里，我去见他们。我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 我西装革履穿的是吧、那个下面是不是着急找科长，科长说不能啊，我没有。哎，多少钱一个，连20块钱一个。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多20块钱国家不收费，赶快赶快办。哎，他就说好好好好，我办。最后最后一个拿到于师母他们的passport， 说有的时候做事也有一点度量。那我用这个来比方，不是讲我自己啊，您不要学我这个，学别的可以的。那就是说神所用的人与他的度量也很关系。所以这富民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父亲看中他，他的父亲拥有三大报纸在加拿大，他要交接水这个这富民他的小儿子，但是他奉献做传道的去中国去。这个这富民的父亲说啊，你要去，我的财产一分也不给你，很有钱嘛。他就把财产分给他的哥哥，分给他的姐姐，他一分钱也没有，他到中国去。结果他后来是最丰富的，为什么？这个姐姐说，我这个小弟弟做宣教士什么都没有，他就把他的什么，把他的那一份都给了这父亲。这个哥哥讲，我这个弟弟做宣教士什么都没，他也把他这一份。后来晚年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都信主了，哎呀，还是这个儿子好，所以把财产一起给他了。他是最丰富的一位。他把这个钱拿着做什么？就在广西建立印刷厂，所以宣道会的文字工作就是靠他。那他做建道是院长时候又不同了，气概又不同。这个人气概呢，像这个大人物做大事，所以他是我们叫 statement， 这样把南洋一带宣道会完全给打开。有他可以说像是谁，像是到缅甸宣教的 Jettison， 像是到印度的 William Carey， 像是到非洲的 David Livingstone， 到中国的马立逊。我不是劝大家要做这样的人，但是你也有可能性，有 potential， 为主做事有时候要有一点勇气啊，要有一点魄力。为什么？为主嘛，你是才要做事。所以 Jeffrey 是一个很在现代史上宣教是一个重要的人啊。他的中文讲的非常的好，有一次在广西平罗，他们的一个宣教士被害了，那么他去要探一个究竟，晚上坐在船上坐轮渡江的时候，没有一灯，他就就问，因为他讲的一口的广东话，那些人呢，本地的人就没想他是外国人，就把事情告诉他了。等着一到这个船给对岸了，要拿灯去给人照这个上台上一按了，哇！他一看这副名是一个外国人，那些人都跪下来求这个，请你救我命啊，救我命！我告诉你这个话，你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话拿去讲，不然的我头都保不住的呀。所以这是这副名的、啊。后来那个案件他处理了，他办了。那个教师是被用榴弹打死的。那是正是军阀时代啊！好，我说这话呢，给大家看神用的一个时代的一个人。那王载同他同工，所以就到了印尼，到 Sumatra， 到 Java， 因为印尼的海岛有它有10000多个海岛，这个国家有10000多个海岛，大的岛有 Sumatra， 就是苏门答腊，有爪哇，还有新几内亚， 那么在东部还有几万上万的这个海岛，所以是一个福音传福音的地带，这是当初他们所接受的。所以中国宣教史这一番的贡献也是很重要，读唐陈润元所写的那一本书，专门讲中国宣教的。陈润元、陈运堂，大家知道陈运堂是谁吧？他在海外做教书教了一年嘛，他这两年之前他才走的，他写了一本讲道话，写的不错啊。所以神也是兴起一些人来，他现在住在印尼。好，那我们再回来看真正。好好好，欢迎。
就是老师刚才提到我们以前的中国基督徒都是西饭基督徒，为什么一下子就出现这么多，对不对？
那个是在庚子年之前，是1890几年的时候，到了1825年，那一代的人完全过去了，剩下来的乃是我刚刚提名的这些青年人。因为季志文是1958年生的啊，不1998年生的，
1898，
对不起，谢纠正。
他们是跟这些西教师办的大学有关系吗？
没有，季志文没有大学毕业，只有就职中学的程度。
那他们怎么一下子就？
神是用的人当中，除了宋尚杰之外，其他的人呢，都是学问方面拼不上。王明道只有大学一个半个学期，那赵金英还差半年大学毕业。真正大学毕业的陈崇贵，陈崇贵在旧派信仰当中的人，留学美国惠特大学拿 MA degree 的，还有一个姊妹何寿英是中华女子神学院的教务主任，她是在中国大学毕业，然后到惠特大学。我想惠特大学大家知道吧，是在 Illinois 的这个大学，她都拿 MA 的，其他的人都是中学程度、小学程度。好，那么时间到了是吧？好，现在时间到了，我讲一个讲学问程度了。我的堂兄是传道人，他没有什么学问，等他结婚了，娶了一个姊妹是金陵女子神学毕业的，那一个时代100年前可以拉提琴不得了啊，这他就看不起我这个堂兄，因为他只有初中小学的程度嘛，他不听他的话。有一天他开家庭聚会，把长老知识一起请来了，请来以后读圣经，父子丈夫应该怎么做，姊妹怎么做，他就说我的妻子不顺服，那他说你过来，我要叫大家知道啊，不顺服应该怎么办呢，他就把他的一下子放到他的腿上啪啪啪啪他说这样教训他才能学到顺服。哇，这些长老知识莫名其妙，怎么办？这个东西不好讲。我的哥哥叫于鸿逵啊，这个话传遍华北一带，成为梅花。那、啊、好，大家可以自由了。